心称谢礼。在一切的患难中，我们没办法找到任何的保护，任何的帮助，一切都不在我们手里。但是我们有一位神，他比一切都大，他比一切都大。我要一心称谢礼，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没有神，只有耶和华是神。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却喜在困苦患难中，你去将我救活。我要歌颂主位，因你的名他有荣耀。
我不求是你命与我，不理我
是我心里有能力。是的，主啊，你鼓励我，是我们心里有能力。心里有能力去面对一切的改变，一切的患难。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势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悯大有荣耀。
我不
求
是
你的意外，不理我是我心里有难你。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歌颂耶和华。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你慈爱永远长存。
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势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的应允，鼓励我是我心里有能力。
你必成全
关乎我的事，
你必不离弃你手所
创造的。是的，主啊，是的，主啊，你必不离弃你手所做的。 主啊，你必应允我们所求的，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谢谢主，在一次的患难中，你就显出你的荣耀来；在人认为绝望、无助的环境中，你显出你全能的大全能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飞弹黄飞的以色列当中，看到弟兄姐妹的爱心，看到他们的祷告，让我们的心很踏实。神你的鼓励也使我们的心中有力量。谢谢你，透过弟兄姐妹的爱心的支持，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未来的两个月我们所需用的，主啊，你都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手里，都在你的手中。哈利路亚，谢谢主，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这个课堂上的同学一同来感恩。在这个灾难的日子 新冠肺炎这个病毒的肆虐的环境，弟兄姐妹仍然显出他们满满的爱心。谢谢主，我们这些与我们同行的家人，愿主厚厚的纪念他们。主啊，你这段时间让我说百倍的偿还这些在患难中付出爱心的人，一百倍的偿还他们。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你。我们已经为你撇下一切，像使徒彼得所说的我已经为你撇下一切，毫无保留。主啊，你说我们都会今生得百倍的这个回应，来生未得永生，也要受不波也要受波害。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不再看今生，我们真的要看你，你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现在感恩，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日子成为你的得胜者，在一切的困境当中，让我们转向你，看到你超自然的预备，超自然的奇妙。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要一心称谢我的神，在诸神面前歌颂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又见到大家了。哈利路亚，我要做见证，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真的与以色列同战，也看到他们的苦难，也感觉到深深的无奈，全世界都叫他们要停战和平，对对对对对对，现在不是以色列打别人，别人打他，大城市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他们直接的飞弹打过来，毫无人道主义，但是好像全世界觉得他们是对的，以色列反攻他们就是说反击，一点点都是错的，所以求神怜悯这个世界真的让人心寒，心寒。若没有这个防卫系统，以色列不知道死多少人，3100多个飞弹打在只有三分之二台湾面积的国土，还集中在中南部。你想想，3100多个飞弹的，150个飞弹，你有一个哪一个国家可以容忍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人说，若以色列是霸主，他就是个最软弱的霸主。你看当年美国古巴要放几个俄罗斯的导弹，他们都全国跟俄罗斯已经对着干了，所有战乱在大西洋的这对视了。今天允许3000多个飞弹在你旁边，那个巴加沙地带就像香港那么大，你允许在旁边那个邻居打你3000多个飞弹，你动手别人就说你不对。感谢主，有23个国家，包括法国，就是有些德国，有些国家都支持以色列，支持他们不停，因为这个不可以的因为不能纵容恐怖主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真的什么叫对，什么叫错，真的不知道了。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不谈这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一切都在神手中。我们今天要继续谈保罗，所以我是觉得保罗是一个得胜者。为什么说他是得胜者？他在一切的环境当中，一般你都看到很平和的，保罗是 不计较受苦的啊，他从来都没有喊过自己很苦，除了他在罗马书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他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在生命中那种里外那种灵里的征战，他才喊过痛苦啊，他曾经给鞭打给假地性的危险的时候，他都没有喊他苦啊，但是只有在他灵里一种征战，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内心愿意顺服神的律，肉体却被掳去了。保罗一生中都是一个硬汉，都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所以我觉得肉体的苦难永远不会打倒保罗的。有人说一句话，全道人不会作死的，就是不会累死的，越做越累，越累越快乐的死乐的。但是全大会给气死，你叫什么气死？这些是风言风语啊，批评的话，你做过领袖你就知道了，有冤无路诉，你明明做得很好的，别人论断你，哎，别怀动机了。他这个是别怀动机了，你们不要看他好像很伟大，哎，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也有人这样论断保罗。所以我今天特意要从这个罗马书第三章，你看到保罗在第二章还讲到以巴弗提啊，哇，很感谢以这些人为喜乐，突然间到第三章他突然间改过口气来，他还骂人，呵呵，还很骄傲，说自己可以自夸。保罗突然间改了一个语气，我们就了解一下是什么事情让保罗突然间发飙。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好吗？我们先看看我们的今天的那个我们的投影片啊，我是希望从这个投影片我们的讲义，我们来看看保罗这个我们希望他给我们的一些鼓励啊。我们这期的总题目是困境中的力量，喜乐的心。我没想过会有这样的困境，进退两难，想跑都跑不了。现在飞机场已经封闭了几天，那个打疫苗的那个疫苗站都不开，一个礼拜一次，礼拜五，所以我儿子两个礼拜都没法打，明天是礼拜五了，也不能打疫苗，所以我觉得困境中的喜乐。起来哈哈哈，想到生命不在我手中，我就哈哈哈了，想到我的结局，进到神的殿中，细想我的结局，细想他们的结局，我有永生，哈哈哈。我不是疯子啊，我不怕死，这我觉得真的，当你想到生命不在你手中， surrender 投降。做妈妈的你很紧张孩子啊，虽然当你承认我没办法，呵呵，我没办法，我认输，我告诉你，当你认输了你就得胜了，你承认你没办法真正帮助他们，你就没有压力了。祝福你啊，求神给你们喜乐的心。好，我今天的讲题是保罗以基督为满足啊，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一节，腓立比书啊，第三章一到十一节。然后我刚才唱了我一心称谢你，我说保罗是得胜者。为什么说保罗为什么是得胜者呢？因为他勇于为基督放下一切，面对一切，以基督为至宝。当你清楚什么是你的财宝，什么是你不可以失去的，我们常常认为没有啊，我一切都给主了，我一切都是主的。不要骗自己，你想一想，有什么在基督以外你很怕失去的，很怕失去的，那个就是你的财宝了，你是你的遗产。有一个姐妹很怕韦勇啊，很怕吴韦勇，有些人的财宝是 share， 我告诉你， 当你在基督以外，你有这些宝贝，呵呵，你会很容易就烦恼，很容易就困扰。所以保罗为什么是得胜者啊？保罗他勇于为基督放下一切啊，面对一切人的批评，他认为值得啊。保罗他说，这些过去拥有的一切的荣誉，放在基督面前都是粪土。这个是这一段11到11节的主要的一个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腓立比书》3章，我样子不好看，不然大家看看我吧。《腓立比书》3章1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保罗这样对他们说，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死了。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于我并不为难，于你们却是妥当。第二节，应当防备谄媚，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礼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不靠肉体的。你留意这里，保罗说喘累，骂他们是狗，哇，好厉害啊！这个有文化的一个拉比，为什么这样骂人？骂人是狗。还有这些，待会我们多了解这个喘累这个字，他骂的是谁，好吗？然后第四节，其实我们也可以靠肉，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这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还叫扫罗嘞，扫罗王，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叫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这是最虔诚的宗派，叫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叫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何指责的。哇，保罗多厉害，出身名门望族，还有王的名字。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处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把这些过去所有的跟基督比较，都是粪土。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恩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他的语气都是很狂的，直到他提到基督，他突然间好像觉得啊，我这样效法基督，也许就可能有复活了。因为当时有很多那些人说，你受割礼了，你就一定得救了，对的。你理解这种律法主义吗？就是抓着一些行为，就说你信我，你跟我，这些是全教人、全教义、全一些道理。他们也许没有生命，他们嘴巴会说好听的话，然后就是这些人在攻击保罗。我们看看今天我的讲义，我今天讲义要交代一些背景。保罗一说那么火， 灯火，为什么这些人的话会把他刺疯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讲义。我在说，全道人不会作死的，不会累死，不会累到做事做到死，只会气死。保罗已经为他们坐牢了，还给人批评论断，所以保罗真的很生气，生气到差不多要疯了。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所亲自建立的。跟保罗有深深的关系，为什么还要让保罗那么难过了？我在说保罗的得胜是源于他坚守。我们交代这个背景吧，先交代背景。保罗他是给一些自以为义的人批评。我们中国有句话，一尘白彩，认为保罗他坐牢是得罪神。失去神的恩宠。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最厉害，就看到别人有病啊，有灾难啊，艾滋病啊，什么什么，你的 COVID-19 呢、他们说基督徒不会死在瘟疫中的。哇，多无情的一句话。那个长老死在瘟疫中就是不是基督徒，你多可恶的人。就是这种人，律法主义的，自以为义的，他们在批评保罗，说他坐牢了，他不遵循神的旨意。他们法利赛人背景的都认为有潜就是神祝福的，顺利成功，成功神学不是现在有的，是当年法利赛人有的，已经有了耶稣年代。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做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为什么侵吞寡妇的家产？都为了保持我是有钱的，我是有钱就有福气了。所以彼得说，耶稣说有钱人进入神的国比骆驼进入真的眼更难。彼得说那么谁能得救？彼得的观念是有钱就是蒙福。同样若伯记告诉我们，有灾难就会给人批评，一尘白彩。保罗遇到同样的事情，批评他的人故意假传福音，还要害保罗。但是保罗说这要何妨呢？这又何妨呢？基督总被传开，想到这点他就不生气了。但是不代表他不难过啊。腓立比教会居然有这样的人来批评论断，甚至连腓立比教会里面都有人恩慈说，我们不要再跟保罗了，我们不要再听他了。所以保罗才写这封信，自己 坐牢还要写信去关心这个教会。他说除了提摩太跟我，没有人真正关心你们。所以保罗是很孤单的，你知道吗？很孤单啊。所以连他自己都给批评，有什么人可以搞定这个事情呢？这是什么人呢？这个是背景，是奉割礼的人攻击保罗。这些人在加拉太书称为从雅各哪里来的人，加拉太书二章十二节，你记得吗？彼得、巴拉巴在外邦跟保罗见面，然后一起吃饭，跟外邦人。后来那些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到来之前，他们就随着那些犹太人离开，假装跟外邦人分开。这些奉割礼的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从雅各那边来，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兄弟，他称为律法之光，每天跪着去圣殿的。听说他的膝盖长着那个皮，像蛇皮、鳄鱼皮，都长满那个茧啊，长满。你想每天从家里跪着走路跪到那个圣殿，很虔诚。雅各书的作者就是他了。他常说信心要加上行为，所以雅各是代表耶路撒冷一群信了耶稣但他们虔诚守律法的犹太人。所以保罗写这个书的时候，他又为自己解释又希望腓立比教会的人不要听这种人，这些人传假福音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为什么保罗对这种一点点律法上的妥协，外邦人要走进犹太这个一点点的律法主义，比方一定要守安息 一定要守什么守割礼，一定要守什么什么礼什么礼。我告诉你，一点点，就比方我要守安息，比方把主日守到安息这样，我们就说该怎么守，一点点的妥协，你就会回到行为的要求。你总会问该怎么守，你要问下去，撒旦就来了，宗教的灵。我告诉你，宗教的灵很可怕。今天宗教的灵，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宗教的心，希望自己更讨神喜悦。所以雅各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但是他相信人性轻易的只是他认为我们信主以后应该有与信心 相等的行为的表现啊，所以雅各书的雅各也没有说要守旧约的律法，他只问你的良心，你的舌头，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真虔诚。他小心你的舌头，人能守住自己的嘴唇啊，他就是大敬虔的，守不住，一切都是假的。哇，他讲的跟耶稣教训很像的，心里充满好就说出来，你嘴巴不洁净，你心都不洁净。所以雅各书的雅各，他不是表面律法，但是有些鹦鹉学话，学他的外表，还到中亚、小亚细亚那个说去了欧洲的这个住房城这个腓立比去挑战保罗的教训。近前派的这种雅各来的犹太最恨是谁你知道吗？保罗保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保罗，我们看到保罗是给公子所以生气。第三点，保罗称他们为犬类。为什么叫犬类？这狗在背景啊，交界背景是吃自己吐出来的。这狗啊是不会把自己吐出来再吃回去的。还有我管得不讲得不好听，酒是吃粪的，吃屎的，臭的。啊，表面很虔，这些人都是表面很虔诚的，但是他们爱人的荣耀。怕为基督受苦，怕跟传统犹太人分得太开。我告诉你，这些很多都是法利赛人，他们都假冒为善。但是狗还有一个表，还有一个表现，你知道吗？狗为 peace， 为 peace 那个主人，就是讨那个主人喜，谁给东西他吃，他就讲他爱听的话，有没有发现？所以保罗曾经形容这种人是服侍自己杜甫，为利益为利来讲话，就像旧约的假先知巴兰为人的荣耀为钱来讲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很生气，说他是犬类。我们可以回到经文里面，我们待会看看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保罗，我们说经文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分析啊，我们从经文来，保罗第一个为何保罗要用那么重的语气？我们先再读经文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席了。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礼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的，不靠肉体的。我们看看这个第一点啊，保罗他在一到第三节他提出了啊，他有些话要告诉他们，要他们靠这个喜乐。他在这里提出一个事情，保罗的喜乐是他坚持不靠肉体轻易，反对奉行割礼的基督徒啊。保罗他是得胜者，在于他坚守所信的。保罗是得胜者，因为他是勇于为所信的坚持到底。今天我们不是没有真理，我告诉你，连彼得都垂着那些人来假装 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公开骂彼得，公开骂彼得不对。我们都是好基督徒，彼得也是好基督徒，免得麻烦了，怕了这些律法主义的，有没有？你有没有这样的表现？我也会有，哎呀，怕了他们。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是得胜的，他坚持不靠肉体轻易反对奉行割礼的基督徒。实际上他在加拉太书曾经说，若我今天还高举割礼，我在基督，他说基督的实际上对我就无益处了，我为什么还要受迫害？保罗就是坚持到底，真信轻易，不是靠我们的虔诚啊，我们的行为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分析一下啊，保罗在这里他为什么用那么重的语气，他心中是有很大的痛苦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吧。为何保罗要用那么重的语气，听他们为犬类之狗？这是很重的语气，完全不留余地。这些都是很虔诚的犹太基督徒呢，原因是面对律法主义，你少一不慎便会陷于形式主义而不自知，你会建立自己的义，自高自大，自以为义，表现是批评这个论断那个，批这个论那个。弟兄姊妹，今天这种律法主义还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各位，今天基督徒也有这样人。保罗说，在基督以外，你说要做任何的行为，你才能得救，这个就是异端了。然后，但是人很奇怪，很喜欢自己救自己，对不对？很喜欢要做点事情。我们都慢慢离开那个恩典的根基，喜欢走靠肉体。Do something. 所以保罗说，你们靠圣灵入门，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靠圣灵得生，应当靠圣灵行事。我们到今天，就算基督教谈了那么多年的恩典，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奉割礼的人，律法主义的人在我们中间。你看到的表现，就是最后那几句话，他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意，表现是批这个论那个。有没有见到这样的人？有没有啊？我看看保罗在这段圣经里有什么话要说。我们看看保罗说，应当防备这些犬类，防备往自行割礼的，因为遵守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就是靠着圣灵在灵里敬拜的，很单纯的，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不靠肉体的啊。这个是保罗的话，原话，他是希望他们喜乐，不是因为肉体有什么好事情。保罗是把他们带回到福音的根基，这个是他让那这些人所假冒为善的脸孔面孔来能出来。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应该思考一个，我们应该在这里要思考一下一些应用，我们的应用和反省。当这一段圣经来了，今天宗教的灵仍然强很强的在教会中运行，要牢笼那些热心追求的人，我们应如何防备呢？我最后这一个反省，就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真的很容易给宗教的灵掳掠过去，特别是热心追求的。我跟你从前也许都在他们当中，特别我们是热血的，又比较外向，对不对？我们很容易就骄傲，很容易就瞧不起别人，甚至当我们有人走过来提醒我，我们觉得他们不了解，他们伤害我像伤害耶稣。我告诉你，我当然现在这种宗教的灵，真的不是我不得救，但我的表现就会伤害别人。求主怜悯。保罗知道这些奉割礼的人，他们一方面是怕给犹太人迫害，另外一方面他们希望有人听他们 啊，有人听他们，然后他们讲的自己的背景，哇，多优良，我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就像现在有很多人盲目的相信犹太基督徒啊，对不起，我在以色列，我不是批评攻击他们，你要小心。他们当中有些是极端奉行律法的，有些是很像基督徒的，就是西方的基督教啊，是靠恩典。所以你发现现在信主的犹太人就有两个极端，跟当年这样的，也有奉割礼的，他们慢慢会带你进入犹太教一些传统，圣经没有的传统，你要小心。我看到他们已经搅扰内地，搅扰很多地方，搅扰很多很多不同的地区，甚至在东北，在中国的东北，有些人问的守不守那个这个安息日，整个教会的分裂。我告诉你，守安息守主日都是外在的，每天都可以是主日，对不对？为什么你守了就比我高一点？凡用宗教行为抬举自己的，高人一等的，无论他来自耶路撒冷，来自以色列，来自犹太人，你都要小心。包括我若叫一套方法，你这样做的就没事了，神就喜悦你了，你要小心。实际上神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要清楚，神对每一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阿们吗？真的，我看到没有一把刀一个标准可以衡量所有基督徒。你有十个儿女，比方我家里有九兄弟姐妹，妈妈爸爸不可以一刀过去的，有高有矮，有能力大有能力强有能力弱一点的，我们都懂得按着每一个的不同来爱他们，对不对？难道天父不知道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一个传统去挖煞所有的人。求神特别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要知道有很多好像很虔诚很厉害的，你要小心，你真的要小心。我们做人要低调做事啊，我们真的要谦卑，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任神给我们分辨的心。今天宗教的灵啊，说谎的灵，分裂的灵，宗教的灵是法利赛人的灵啊，它又叫做分裂的灵，就是一种自以为义的灵。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一切的成圣的路上，无论你做了多少，你都应该的，因为你要像基督，你不要跟人比较，你要跟基督比较，你就能胜过这个宗教的灵。阿们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是真在圣灵里面真敬拜的，靠神的灵，然后我们指着基督夸口的，不靠肉体的，不靠肉体的。你想想看，腓立比教会他们最初信主，没有一个人行为是好的，还有一个是鬼附的一个女仆人啊，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肉体轻易的，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出来。然后保罗在这里就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保罗这里有一种反讽，我什么叫做反讽啊？保罗用反讽的手法，反讽就是讽刺啊，这个第二点啊，我们来读这段怎么反讽了。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可以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五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保罗因为那些奉割礼的人是讲的他们在耶路撒冷是传统的犹太人，是很虔诚的犹太基督徒。保罗在这里他提出，他们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因为我是第八天受割礼。你知道为什么叫做第八天受割礼？摩西律法提着我们要第八天受割礼，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第八天受割礼，除了他是一个很传统很虔诚的一个犹太家庭，他们才会去第八天受割礼。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因为他提出这个，我不是半途出家的， 我不是那些外邦人来帮信主，外邦加入犹太教的，我是生来就是犹太人。然后他说一个是暗示那些攻击他是犹太人，然后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之派的人。有没有留意为什么提出是便雅悯之派？为什么特别提出是便雅悯之派？保罗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名字？记得吗？保罗抽签是扫罗，撒问。扫罗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出生于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支派？便雅悯之派。哇，保罗在这里口气很大，他父母生他的时候就希望他承接这个王的传统。他是撒问，扫罗。所以保罗是个君王的名字的便雅悯之派的一个才子，一个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哇，这句话也很厉害，正统纯种的血统纯洁的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是意思说他爸爸他妈妈都是正统犹太人。然后他在说，就律法上的说，我是法利赛人。基督徒听了法利赛人就不高兴，法利赛人假冒伪善，法利赛人等等。我告诉你，当然耶稣实际上都欣赏法利赛人，当作一个尼哥底母。尼哥底母，约翰福音说第三章说他半夜去找保罗，对不对？有没有记得？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半夜去找保罗找耶稣。耶稣跟他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法利赛人实际上是当年这个突然间冒出来除祭司以外，他们不是祭司，他们是很虔诚民间的一些老师，很爱神，所以他们慢慢成型在祭司以外的一股宗教的力量。他们是帮助了很多犹太人去建立他们的信仰。实际上当年耶稣年代，拉比都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影响了整个时代的人，帮助他们认识圣经。所以在耶稣的年代犹太教也已经不是一个王的宗教，也不是群体宗教，是每一个人个人的信仰，要多谢谢这些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跟耶稣有什么分别？耶稣跟法利赛人都一样爱主，一样有道德，一样虔诚。耶稣是会主动找罪人，法利赛人是被动。你来了我会接受你，但是你要过一个门槛。记得有两个人，一个是税吏，一个是法利赛人，在身边祷告。这个法利赛人看到这个税吏这人罪人走进来，他就很不高兴了，然后就讲了一大堆自己在神面前做的事情。有没有记得？记得吗？有没有记得这句话就是他法利赛人他说我这个礼拜两次进食，把十分之一都奉献给神。我知道法利赛人为什么要讲这个祷告，他是要告诉这个税吏，你回来就要像我这样虔诚，你不可以得过且过。所以法利赛人是高门槛，你可以悔改，但你悔改要按我的标准。但是这个税吏来到很难得愿意来到神面前悔改，听到这样的话他就很难过了，头也抬不起来。主啊，他人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还没有得神接纳就低着头就走了。耶稣很生气，他说这个税吏的祷告离开之后比这个法利赛人更贴近主。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要小心法利赛人的灵，我们不可以，不是没有标准，只是我们的标准是放在自己身上不放在别人身上。所以保罗他特别说我是法利赛人，他这里还没有讲一句话我是加把列的门下当然加把列是犹太最高拉比，最高拉比最受尊重，在使徒行传有提过出来。加把列是一个很虔诚，是犹太最尊重的一个律法，一个拉比。保罗在这里要讲什么呢？因为这些奉行割礼的人， 强调他们是正统犹太人，他们是耶路撒冷这律法主义，他们讲的自己都是很有背景的，但是他们都很羡慕保罗第八天受割礼，他是生来是希伯来人，他还有宗有派，有那个家族谱的，因为这些奉行割礼的人不是单单是耶路撒冷来的，他们也有外邦人。受了这个割礼就觉得我是属于雅各的，保罗是针对这群支持律法主义的。你们没有发现这些所谓差海贼，这些所谓就是去吹捧这些耶路撒冷雅各来的这些奉割礼的人，这些人吹捧他们是为什么？吹捧他们自己走他们的路，高屋你们外邦人一等，你们都不够我虔诚，人性比万物都诡诈。保罗在这里特意要说攻击两类人，一类是那个雅各来的，是真心奉行律法的，第二类是假冒为善的。他们也希望像这些人受尊重，所以他们追捧这种教义高义啊，这种传统，他认为我接受这种传统我就比你高，我守安息我就比你虔诚，我守这些什么什么月朔啊，什么月望，就是就是初一十五啊，初一十五嘛，他们有吹角，在这个圣经旧约有这样写的，但是你做这些是没意思的，我们一切的祝福已经在基督里了，已经有一切的祝福，你不要再去追这种节期，要去纪念基督的恩典，你守节期是好的。因为节期每一个节期都指向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保罗他举这几个背景，八天受割礼，便雅悯支派，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法利赛人，还有他在说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月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有没有发现啊？保罗在这里提着他的另外一个背景，他热心到一个地步，他是逼迫教会的，所以他保罗提到过去他对犹太教那种热心忠心啊，在律法上说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可以这样夸口这些半途出家的外邦律法主义者，跟这从耶路撒冷来的雅各的那些人，他们都知道保罗过去的生命，他们认识这个很有名的迫害教会的这个虔诚的法利赛人，他过去做了什么。所以保罗又让他们知道，我的过去比你们现在更虔诚。弟兄姐妹，对这律法主义的人，你要比他们更律法。对着拜偶像的人，你不要去比他们更拜偶像。我有一个门徒啊，他过去是在马来西亚的巫师家族长大的，他到中国也学了天师啊，那个茅山那些，他去传福音怎么传？他跟他们谈他们有鬼啊，家里有什么事情，他就跟他们讲如何拜偶像那些事情，他们怎么拜，他们说哎，你们所拜的我都知道啊，对，讲的比他们更懂。他说哇，你好厉害呀、啊！然后他们说，他们现在你拜什么？我拜耶稣，我比你们厉害，但是我的耶稣更厉害，那是没用的。然后他们说，哎呀，鬼王，你帮助我们呐、啊，我们什么？他说我帮助你们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们的倾家荡产，因为他们从前收钱骗钱骗得很厉害，但是有一个比我厉害的不收钱的，他们说是哪里我们的牧师就是把牧师带过去，我告诉你他真的这样帮助几个家庭，带着我从前母 Mother Church 母会的牧师去那边带他们信主，我牧师不懂赶鬼的，常常给他搞得头都大了，我牧师不信有鬼的，他只说心里有问题，他不懂啊。但是我跟他一起去，我们真的发现一个房间有鬼的房间，有鬼在他女儿的房间，我就说我进到里面，我感觉有些事情应该有些 无谓的东西在里面。我突然间容易想起我过去在家里，我有一段时间睡不着，每天晚上睡不着。后来掀开我的那个我的床榻，那个床垫呢，我发现下面有一个红封包，里面有一张毛上的符啊，符咒都是已经破破烂烂的，哇，很恐怖。我妈妈把这个放在里面祝福我，弄到整个晚上睡不着。然后，我就想起这个事情，我也打开那个女孩子睡的房间，我发现下面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在里面，应该是有人祝福这个孩子，他应该是上辈的长辈，然后鬼自己在他的房间出现。感谢主，拉走的都没事，哈利路亚。所以灵界很真实，我们若真的不懂就不要搞。最重要的，若你真的知道有鬼，你找一些辨别出灵的，你要真的是要祷告，要神的灵为指示你该如何做。比方我也是跟着这个去到，跟着我牧师，我们去到一个家里，我们走进一个地方，他们那个家主人说所有偶像我都丢掉了，但是我走到他的那个橱柜，玻璃橱柜，我看到一个水晶，我就头晕了。我说这个水晶是什么？他说啊，这个水晶是那个灵啊，当年一个守灵，一个手下一个灵啊，那个灵叫我买的，有能量的，对对对。我说这样的东西你敢留下来？然后他就把这个水晶给我们丢掉。弟兄姐妹啊，有些东西是有灵附在里面的，有些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一点点见证。我再说啊，保罗在这里说他的热心，他的律法啊，在这律法上他是没有不可指责的。这是保罗，他认为我的行为上你们比得过我吗？你们能力大过我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提出比他们更厉害，我的背景给你们更厉害，我都不敢高举。所以保罗是讽刺他们，你们有我这样的背景吗？他说第七节，保罗反讽的意思就是只是转过来了，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在基督里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这里分了两段，一个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我在说保罗所有这些背景都是好的，对不对？都是让人羡慕的，都是有能力的。但是就像我那个门徒一样啊，他过去那种谋生能力，他们赚很多钱啊，可以住2400尺的地方，都很多人吹捧他，他一句话吓唬一下钱就来了。但是因为他信主之后，他不能用那一套，他心里有时候不舒服的，但是他知道耶稣救他，他有能力，那种灵的能力，他常常会给追杀，常常那个灵要那些邪灵要他跳楼，他走投无路。他遇到我的时候，他有一次差点要自杀，他们有一种迷信，要拿我的圣经，拿我的我常用那本拉脸圣经，他拿走了，他说能不能送给我，我也不知道他用来做物色的符，但真的救了他。就是他有一天晚上差点要自杀，要跳楼，很多人拉着他，后来他包着我的圣经，然后不知为什么呢，也许是让他想起神，还是那个圣经有恩膏，我不知道。他突然间冷静下来，他就说：“哥哥，他说我是哥哥，是你的圣经救了我。我当年不是灵恩派的，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叫恩膏。”但是他确实，他摸了这本圣经，在那个时候他突然间 灵魂就清醒了。他很胖的，要跳楼。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以为与我有一的那种能力啊，那种赚钱的能力，那种灵的能力，现在在基督里都是有损的，不能荣耀神。我告诉你，他过去他喜欢别人装香啊，插香啊，就是那种他会走过去吃，他说我一半是鬼。他信主以后还是这样，好香。后来我去了韩国，真正领受一种不一样的生命。回到香港，我给他做一个切断的祷告。他从那天开始，他臭的这个味道就臭。我告诉信主之后那个洁净啊，要一步一步来，真的生命里面改变的一切都改变。所以我要这里要提出这一点，你信主 你有些事情过去以为与你有益的，现在与你有损，在基督里。为什么要这样讲？我曾经觉得我过去侍奉的力量，我过去那种主性格主动的能力，我觉得都是好的。但后来当我要效法基督去爱，当我学去爱的时候，要重视人多过事，我发现我过去侍奉官是错的。我们事工都成功，人都死掉了。我们在当兵嘛，你软弱你就不对了。我们当然是这样观念的。所以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属灵啊，那种骄那种能干呢、啊，我现在在基督里面我都当作有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你拥有是能力，还是你的知识，还是你的社会地位，还是哪一样？你这些东西你真的放到基督面前，是否真的可以夸口了？我经历这个，我要活出基督的爱的时候，我发现我过去 power of 的，我过去觉得我以为很值得我骄傲的事情，我都觉得很羞愧。事工成功了，人都死掉了。这个是我们常常觉得很难，现在很难过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就在这个热心在宗教的灵打滚，我们在教会很多传统当中走错了。我们重视事过于重视人。举一个例子，很重视事工的教会，他们注重你服事，注重你参与教会的工作，过于你个人的灵修生活。他不会陪伴你一个人一对一去灵修的，他们只重视你奉不奉献给钱给教会，参与不参与我的事工。这是就是我这里所说的，他们是认为有益的，现在在基督面前是没有价值的。但你重视事工，过于重视人的成长，这个事工是没意思的，神不喜悦。神要得荣耀，不是那个事工做了多少数字，他是看有多少人生命改变。听得我说吗？有一个快死的神的伟大的仆人，有人说伟大的神的仆人，对对对对啊，你一生做了很多大大事情，我们请问你有什么话要在你的这个已经退休了，你现在有什么话要教训我们这些后辈？对，因为他快死了，他说你们不要用我过去所做的事情有多大来衡量我的价值，你们要用我所做的带来多少生命改变，多少人生命改变，世界有变得有改变了多少，变好了多少，来衡量我的价值。只是说你今天所做的能否带来世界的改变，你所做的是否真的让基督满对着你笑，神得荣耀，人得平安。我不是攻击你们热心侍奉的人，我是说这个是一个过程，但是你要小心究竟什么是基督要的。过去以为与你有益的那些律法，那些行为主义，那些教条，今天在基督面前是否真的有价值？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然后在这里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没有得基督吗？保罗得了基督没有？已经得了。为什么他说 我还要丢弃万事，我要当作有损，我要认识基督为至宝。他的意思说，我要更深认识耶稣基督自己，我不要再在这些事工里面去认识我的基督，我要更深的进到神的殿中，思想他们的结局。他要瞻仰神的荣美。我在说，今天我们服侍人，我们去做事，不代表我们就是在服侍基督，也要分开这两个。爱人不代表爱神。啊，牧师你就错了，事后面就是人了。我的牧师这样跟我说的，你做事事工后面就是人，你做事工就是服侍人。啊，我最初听很对的，但后来看到耶稣对着那个用香膏膏他的玛利亚，啊，然后门徒就在骂他，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要难为这个女人？本来她做的是好事情，但是门徒觉得你错了，你应该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这个女人好像做错事浪费了，坐在耶稣身上是浪费。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成为我一生很大的提醒，也希望成为你们提醒。耶稣讲什么呢？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们不常有我。你当作他们是随喜的，但是你们不常有我。就是贫穷人，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作他们是随喜的可以的，但是你们不常有我。居然用在耶稣身上是浪费。那么这样价值观就不会祷告了，也不会花时间去亲近神。小心这个灵来自哪里？犹大，卖耶稣的犹大，那个价值观，30两银子，这个真拿得像个用在耶稣身上是浪费。弟兄姐妹，我今天真的告诉你，什么是重要的？做一件神喜悦的事情，向神降服，做神要你做的，还是你委身传统，盲目的做教会的事情？因为教会的领受吩咐你就是神的旨意。小心小心，顺服神不顺服人啊！对不起，我不是说教会的领受是当年的反对耶稣的敌基督的人，但是我希望你多走一里路，多走一步，你要问清楚这个事情是不是神要你做的。你不要只是打空气，到最后你不知不觉走在当年门徒的价值观，用在耶稣身上是浪费的。你想看耶稣多伤心，我快要给你们到十字架上了，我快死了，你们还这样说浪费。今天你跟我的价值观有时候好像都有这样的一点点，同意不同意？我们深深受基督教传统蒙蔽。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打开眼睛。保罗面对的是虔诚有道德纯正的神学的那些耶路撒冷的奉割礼的人。我在说这些人不是狗，他们都是很虔诚的，但是保罗觉得他们的威胁，就像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要小心要小心啊！同样今天在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我们第二点所说的，来，我们总结一下。保罗用反讽的手法，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好吗？一起来读这一段话。保罗用反讽的手法去讽刺那些批评他的奉割礼的割礼派，他说，我有比他们更纯的血统背景和宗教上的热心，但我却不以这个建立自己的义，单单以基督夸口。他表明从前自己的追求和自夸的东西，在基督面前都是无价值的。试问，有谁敢拿这些向永生神索取永生呢？根本没门，神是完全看不起这样的条件的，你同意吗？有谁敢拿今生的在教会的热心，在那个慈善，在很多的宣教的热心来跟神换永生？敢不敢？ 我不敢，没有人可以赚救恩的，也没有人说你做这些事情可以保守你的救恩，没有，一切救恩出于神的拣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恩着信。我这里在说，谁敢拿这些向神索取永生呢？根本没门。若根本没门呢，是粪土，你为什么还要高举呢？靠圣灵入门得永生，为什么要靠肉体成全呢？求神今天唤醒我们。所以这里任用和反省，今天你在靠什么夸口呢？你认为神会看重你什么呢？回头看，我们不敢夸口，但是我为这个自卑。我们不敢夸口，但是我为做的这个事情很自卑。神说你这个也不对啊。你要接受神给你的自由，你要把这个软弱都献给耶稣，不要换取耶稣对耶稣的认识。你这个软弱可以让你认识耶稣的某一部分。比方我当年讲过一个姐妹，她去了爱修园很多年了，就是她的牧师说，你为什么还是没有信心，那么软弱。她是个很胆小的姐妹，她要去外面旅游，她要带着个毛公仔，还要带着自己的枕头。但我告诉你，她已经差不多40岁了，30几岁，还有毛公仔，还有枕头，包着这个枕头才能睡着。她就是一个胆小的。然后她走过来跟我说，牧师，在一个聚会当中，我们在聚会，她走过来，她哭，她说我的牧师说我没信心，说我没用，没成长。然后圣灵告诉我，不是的，你有你自己的方法去亲近神的，你会比牧师走得更快。他是哪一个方法？就是你没安全感吗？你要抓住神，你承认你惧怕，承认你不足，你用这种需要安全感包毛公仔的手包着耶稣，你会比我这个牧师骄傲的牧师走得更快。他听了觉得，对呀，我在这方面比牧师厉害呀，我会抓得更紧，抓得更紧。所以我说，要用你的软弱去追求神。当你承认，真心谦卑承认你的软弱，你就不敢，你就可以以基督的恩典夸口。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路，可以到主面前，还比牧师更快，还抓得更紧，你同意吗？没有安全感，缺乏信心，都是一种软弱，但是这种软弱可以成为你的武器。所以保罗说，我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今天在这一段话里面，我希望你能反省，你今天若你没有靠肉体夸口，但是你为肉体自卑，你还是希望靠肉体夸口的人，你要悔改。我在说前面，我说你没有抓紧东西，但是你怕失去的那个也是你的财宝。你说我没有遗撒了，都献给主了，但是你有东西怕失去的，你还是有遗撒。在基督以外，你有东西怕失去。同样这里，我没有靠肉体夸口啊，我一点不敢夸，但是你为肉体而自卑，觉得你做的不好自卑，你还是价值观还是认为肉体做得好就可以夸口，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你，今天像保罗说，我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他透过自己的软弱可以看到基督的能力，所以主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今天有什么怕自己做得不好，抬不起头见耶稣的？你要求神帮助你悔改，把这个软弱都放在耶稣面前，承认你这个软弱，交给他来处理。我该怎么做？耶稣基督，我有这个软弱，你会怎么样帮助我？透过这个事情，我能如何更深认识你，更得到你的帮助，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我告诉你，你的刚强 永远不能让你认识耶稣更多。人的信心、自信心总是让人失去对神的信心。你有多少自信心，你就会失去那些依靠神的机会。所以你的软弱是可以用的，用只要你转向基督，要经历基督的拯救，你会更深认识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这个是今天第二点，我们从这段圣经要认识保罗。然后我们指出基督保罗第三点，从这段圣经里提到保罗指出基督是唯一的榜样，基督是唯一的榜样。保罗指出，若我们想讨神喜悦，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活出基督，按主的旨意和他的榜样去追求，相信与他一同受苦的也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里这段圣经我们来读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最难解释是最后那句话，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在这里用不确定的语气，有很多人就在这里大造文章啊，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是你拣选啊，保罗都没把握他能得复活。事实上不是，你看向下文，保罗面对的要回应的就是那些很有把握的，靠行为去抓神恩典祝福的，靠他们的教义觉得我们一定得救的，这些人是犹太基督徒。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故意谦卑的，好像他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他们要真正谦卑，给不给永生是神的主权，跟你所做的没有绝对的关系。保罗在这里要特出他又在这里他又更深认识基督，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在这里他认为真正能让神喜悦的，讨神喜悦的，就是活出基督生命的榜样，没有别的路，也没有别的方法，不是受不受割礼，不是会背诵多少圣经，不是你守不守这个饮食的条例，是你有没有认识基督，有没有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有没有与他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两句话是那些成功神学，那些雅各那边来的，那些法利赛人讲福气的，有钱才是神祝福的，那种人不会讲的。为基督受苦，效法他的死，完全不在他们的神学里面。你留意成功神学，他们是没有受苦的。成功神学是受苦神学的另外一面极端。所有的宗教行为为了成功，有神祝福就一定会成功，成功就代表有神的祝福。所以若你失败了，就神不祝福你；若你事情不顺利了，就神不祝福你；若你有些事情遇到很大的灾难，一定是神咒诅你，你要反省。这种成功神学带来的价值观，今天一直在笼罩着很多，有很多的福音派跟很多的这个特别灵恩派里面。我告诉你，极端灵恩派他们追求很多的那种金粉啊，很多很多总之在神以外的，他们很多高举。我不是说这个不这个没有，这个有，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基督，重点是你里面的生命，重点不是有没有金粉，重点有没有手抖啊，有没有倒下，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内心经过这些有没有更爱主，内心有没有更大的放下。保罗是为主的缘故更大的放下，所以才是得胜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和反省，今天我们真的在走主的道路吗？在走主的道路吗？我们有活出他的生命吗？我们真的在走 主的道路吗？我们有活出他的生命吗？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你是否真的一个要成为一个像保罗一样的得胜者？我盼望我们再去基督的话来做我们的衡量。我们总结一下，活出主的生命才是得胜者。要做一个像保罗一样的得胜者，要活出主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圣经。耶稣的生命就在这两段话，也就讲得比较清楚。一二三，一起来读。主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了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另外一节，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两句话是今天我感动，神感动我选出来的。耶稣从天降下，就像我们这些神的孩子，我们道成肉身在这个苦难的世界，我们应该有耶稣的心。我们好像从天国，耶稣是可以我信主的带我回天国，就不用留下来，但我们好像道成肉身，生命提升以后，我们要回到这个世界，我们要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耶稣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就是说神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透过我们信主的，要我们保守他们一个也不失落，末日要叫他复活。还有我们整个人生是一个重差遣的人生，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有一个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神差我留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什么事情要我做？每天当你想到你的神，你要问他，我今天如何祷告，如何做才是一个你眼中的得胜者，才能蒙你喜悦，才让你的心得满足。我在说保罗是一个得胜者，是因为保罗他坚持他的信仰。所以我们要从这几条，保罗的得胜在于坚守所信的。这个投影片我会给你们的。我今天把这个经文分成三段来总结。第一个，保罗他坚持读这个字打错了，他坚持不靠肉体轻易反对行割礼的基督徒然后第二点，他坚持以基督为至宝，反对靠背景和学历自夸。第三，他坚持以基督为榜样，反对以别的标准来自夸。他以基督为榜样，他以基督坚持基督为至宝，他不靠肉体轻易。这是保罗在这一段圣经三点，你们可以，如果你写得快，你可以抄下来。这段圣经我们翻成三点：保罗反对奉行割礼的基督徒，保罗反对靠背景和神学，保罗反对以别的标准来自夸，除了基督的榜样。所以他说，我与基督同受苦难，我相信会与他一同得荣耀。这句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既是这样，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是从这个角度他认为我们有以基督为榜样。保罗整段圣经都讲到我们敬拜，在灵里敬拜，我们要靠基督，不是靠肉体，然后我们要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宝万是叫粪土，不高举你的背景，你的神学。第三，保罗以基督的榜样为他的榜样，与他一同受苦，也相信会与他一同复活。好，最后我们今天要用一首诗歌来结束。这首诗歌很古老的，已经是 也许2009年那个时候已经十多年前很好的一首诗歌，这首歌叫做我相信。今天我不叫你相信什么，但是我相信啊，这首歌是个宣告，也是保罗今天他是坚持所信的，持守所信的啊。他无论是敌对法利赛，敌对那些奉割礼的，敌对反对他的人，他表明他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所以这首歌送给你，非常棒的一首歌，我相信。他们以后你来耶路撒冷一定要唱这首歌，所以我来是为了爱你，所以我来是为了敬拜。我们要以基督为至宝，万事在你面前都是粪土。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追求永恒的价值。所以我来是为要爱你，所以我来是为要敬拜你啊！所以主啊，让我们尊心以你为中心。
我想我生周围可为我一生敬畏你，所以我来
唯有爱你，所以我来，唯有敬拜你，你在我身周围可畏，我一生心为你，所以我来。唯有爱你，所以我来，唯有敬拜你，你在我身周围可畏，我一生敬畏你，所以我来，唯有爱你，所以我来，唯有敬拜你，你在我身周围可畏，我一生敬畏你。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副歌啊，所以我来，唯有爱你，所以我来，唯有敬拜你，你在我身周围可畏，我一生敬畏你，你在我身周围可畏，是的，是大而可畏，我一生敬畏你。我们同心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每次到耶路撒冷都会高唱这首诗歌，所以我来是为要爱你，所以我来是为要敬拜你。但我们像保罗一样也宣告这两句话，他的一生都会要爱基督，他的一生就会要活出敬拜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不再高举自己的肉体啊的来轻易，也不再高举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背景、自己的学历，甚至在基督教里面所有的成就，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能换取救恩，甚至神你瞧不起这一切。我们不能跟你讲条件，也不能跟你讲功德，我们只能白白的领受你的恩典。还有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要比较，就跟基督比较，让基督耶稣的榜样落在我们的生命中，又让我们透过活出基督的榜样，我们在基督的身上，透过我们的苦难，我们在更深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每一次苦难当中，让我们在每一次爱人受伤当中，我们认识基督的爱的不容易。到面对这个世界的罪恶，人心那个恐怖，那个冷淡，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有多难过。所以主啊，今天让我们像保罗一样，从腓立比书第三章1到11节，让我们认识保罗的心有多痛，他的心有多难过，求神帮助我们，若落在保罗一样的处境，我们不要失望，因为保罗跟耶稣基督都同样经历一样的苦难，都给世人唾弃离弃，都给世人误解，甚至给人污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认识保罗的信，也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对我们的重要。谢谢赞美主，荣耀全归给我们，为我们钉在十字上的耶稣基督，因为你值得我们坚持， 你给我们这个救恩值得我们宣告，是够伟大的。哈利路亚，愿我们一生忠于你，以你为荣，奉救主耶稣你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